我们有七
节。利未记第九章，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
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
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是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
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条有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
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
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
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于是亚伦就进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
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
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所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
亚伦宰了燔祭牲，他的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
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
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上和燔祭上。
他奉了百姓的公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为先和先知和先献的一样，
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
他又奉上素祭，从其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
亚伦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前坛的周围。
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为尾巴并盖章的脂油，以腰子和杆上的网子都递给他。
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
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
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
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在读这个摩西的五经，摩西的五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我们所要知道的功课。那有了这些摩西的五经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就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所以这五经完了以后，你看就是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一直从约书亚一直到他们被掳之后，我们就看见智慧书啊，就解释了这一些的经历。所以智慧书的五卷就解释他们以色列人的经历。所以他们有了这些基本的知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在地上行走，就是他们的历史。有了历史以后，他们就有了那个对历史的解释。最后就是先知书，先知书就给他们看见，给我们看见，就是神百姓的未来啊，荣耀的未来。啊，弥赛亚要再临。所以虽然在读这些摩西五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 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利未记有很多地方蛮枯燥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安定下来能够学习的话，对我们要走前面的路非常的重要。而有了这些以后呢，你再去看历史，再去看那些智慧书呢，就很有意义。那第九章基本上他提到的乃是亚伦跟他的儿子正式的开始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而且代百姓献上赎罪祭，当然还包括了像摩西亚伦还包括了燔祭。那以色列的百姓呢，就是赎罪祭、燔祭之外，还有素祭跟平安祭。然后当他们照这样行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就向他们显现。而且呢，我们看见亚伦呢有了一次很大的祝福，之后又来了一次祝福，火就从耶和华面前烧下，就降下来烧在坛上，烧尽了那些燔祭跟脂油。所以这一章主要就讲这个。那这里面有几个蛮重要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重的。第一个就提到了这个第八天，第八天是说出了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他复活的，所以第八天是代表复活。所以亚伦跟他的儿子真正进入这个服事，实际上是在复活的时候，在他们复活的时候。这怎么讲呢？这就说出了我们真正要服事神还不是现在今生这个时代，真正的服事是在当主回来的时候。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告诉我们，那是那时候头一次要复活的人有福了。那头一次复活就是上好的复活，他们与国度有份。那时候他们是要做什么呢？神和基督的祭司。所以那是真正的进入那个勇士的那个侍奉。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其实这个侍奉是一种训练，是一种操练。所以上一章在第八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七天都要在会幕里面，换句话说呢，我们都是在神的家里面是服侍，但这个服侍呢是预备我们，好像是一个学校预备我们，等到这个毕业以后呢，真正进入社会服务的时候，那就真的服侍了。所以我们真正的服侍基本上是当我们当主再回来的时候，这个服侍是第八天的服侍。那真的那时候我们要成为神和羔羊，神和基督的那个祭司。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那三种仆人有的是五千两银子的，有些是两千两银子的，有一个是一千两银子的。那些忠心的仆人呢，主怎么讲？就是又拿到五千两银子回来的，又赚了两千两银子回来。主怎么说？主说你们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给你们。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呢，是一个不多的事上在服事，到有一天呢，主要把更多的那个要加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在神跟基督的面前，我们要做祭司来服事他们。这是代表在复活的里面。当然进入第九章的时候，这个第八天也是代表我们侍奉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来服侍。所以这是讲到今天了。所以你不能够在什么，在肉体里面服侍，你不能在你天然生命里面服侍，你不能在你的旧人里面来服侍。这些的服侍呢都没有永远的价值，在神的面前价值很少。所以服侍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服侍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的办法。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热心我们来服侍，我们有一腔热血我们就来服侍，但这是出于我们的天然这个神不是不纪念我们这样的心只是说在永远的眼光来看呢，这个价值非常的少。所以我们不但要服侍呢，我们还要在心造里面来服侍，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甚至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天然的好与恶啊，善与恶来服侍，因为这些都是在那个知识善恶术的那个原则下面来服侍。这是许多神的儿女不懂的地方，他们以为服侍就是说我觉得对我就去服侍，我觉得不对就不服侍。即使你以为对的都不一定是对的，因为那是天然的。所以所有的服侍呢，应该是在第八天来服侍，换句话就是在复活的那个原则底下来服侍。所以这就讲到那七天非常的重要了，因为这个七天跟第八天是有关联的。你只有先在会幕里面待七天，换句话说呢，你必须要完全的与主联合啊，住在主里面，你才能够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你记得我们上次有提到，当亚伦来做大祭司的时候，神呼召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在我们后面会读到的啊，很多人就不服气，像可拉一当的人，他们也想要那个服侍。结果后来呢，当他们这些可拉事件过去以后呢，神马上就叫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杖，包括亚伦在内，亚伦代表利未支派的，放在耶和华的面前，经过一个黑夜，结果呢，只有亚伦的杖，他发芽开花，结了熟杏。所以神就给他做见证，这是一个什么复活生命里面的服侍，所有的服侍一定要在复活生命里面。那从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多的教训，因为我们发觉神所用的人都是在这种原则底下来服侍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服侍，而且在服侍到神的心意里面呢，你就发觉神不随便放过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的工作。我想很显然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摩西。我想摩西在旧约里面被称为神的仆人，是合他心意的那个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好像当神提到他的仆人的时候，提到一个忠心仆人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呢，神好像特别提到了摩西。可是摩西我们知道，我们都晓得他40年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而且呢，摩西觉得他那个时候真的可以来服侍神的，但是我们发觉呢，他除了打死人以外，他没有办法服侍。而且呢，照他的办法，他可能一次只能打死一个人，你看有那么多埃及人要打，他没有办法，对不对？神要带他，让他带200万人出埃及，你说怎么带？所以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也没办法带200万人。而且你就算带出来，你要在旷野40年，你不可能的。所以你就发觉呢，真实的侍奉啊，人的天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越早知道凭着我们的天然没有办法来服侍神的话，对我们是越好的。所有属灵的侍奉啊，一定是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你看，神还必须要把摩西再带到旷野40年，把他从前那些旧造那些天然全部倒空。等他倒空以后，他发觉他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才能用他。所以这就是在什么脱离了旧造，在新造里面来服侍。那也许我们会觉得，那我们在地上服侍，这服侍我们都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算要在复活生命服侍，我们常常还落在软弱里面。这话是没有错的，这边所讲的是一个原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一面侍奉，一面慢慢脱离旧造啊。但是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抓住。那不仅如此，我们看见，你看约瑟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人。当全世界，可以说当时的世界了，都没有粮食的时候，只有约瑟有办法供应别人。可是你看，约瑟还需要经过十几年 在各样艰苦的环境里面，在监牢里面，你看被人家误会，这些都是什么工作？都是神在他上前面把他的旧照给脱离、哦、把他的天然给带领，让他到最后呢，他真正认识只有神。所以当他跟法老讲话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乃是神，是神所做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环境呢，很多时候我们嘴巴可以这么说，都是神，不是我们。但心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蛮大的啊，如果不靠我，还真不行呢。啊，这就是你看，我们需要被带脱离这些旧照，这些天然啊。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预表主的人啊。你看到最后，雅各他的父亲雅各跟他的兄弟们都要来跟他抵量。我们的雅各是一个天然能力很强的人，你看他帮他的岳父工作没有多久，他羊都变成他的了。但他再有办法，你看见没有，他仍然，他到了迦南地，他仍然需要去约瑟那边抵量。这就说出了真的，我们只有啊被带到新造里面，好像约瑟经过了这些苦难以后呢，你看他丰富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打开他的仓库供应给全世界。今天我们如果被带到新造里面，第八天的复活的新造里面呢，我们才有真实的粮食来供应别人。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那还有就是我们晓得大卫，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大卫的一生从他幼年开始，你看从他后来写的诗篇那边特别提到，他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所以他看见就是说呢，即使在他幼年的时候那些环境都反对他，可是呢这给他一个造就的机会，耶和华收留他。他父母有八个孩子，就是男孩子啊，他是最小的。通常最小的啊应该是最宝贵的，你看雅各是最宝贵，他那个小孩子啊，那个约瑟，他其他哥哥可以去牧羊，他不能的。但是大卫正好相反，大卫是他哥哥都留在家里面，最小的弟，你看他是最小的，反而被送出去，送出去很危险的。所以大卫你看他的经历，有的时候来了狮子，来了有的时候来了熊，这很危险，他都随时会被吞吃，好像他的父母都无所谓。所以他从心里面真的有个感触，就是说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收留我。那很多时候我们被环境捆绑住了，我们觉得这环境都反对我们，但是我们都没有忘，都忘记了神借着这环境是在为了造就我们。很多时候环境真的觉得要把我们压垮了，真的我们遭遇很多的事情都我们没有想过的，这环境真的要吞噬我们。但是大卫看见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很多时候呢，危机是一个转机，大卫在这个时候依靠。所以当他在牧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主亲近，他能够怎么样呢？从观察神的创造，他里面感觉到认识了神，也从创造认识神。所以他写了很美的诗篇，对不对？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看这是他在牧羊的时候，他从这个自然里面靠着亲近神的时候，他能够发表的，他能够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你看见了，原来每一次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孤单被弃的一个状况下面的时候呢，神实际上是给我们制造一个与他亲近的机会，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我们的旧造啊，然后进入的新造的里面。所以他成为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作诗的人。你知道一个作诗的人不容易的，作诗的人他常常是用最短的话来发表最深的感觉。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深的经历，如果你没有一个很细的那种心思的话啊，对属灵的事很敏感的话，你没有办法发表的。所以大卫就是这样被塑造起来。可是很奇妙，大卫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大卫也是一个战士，这很难的。因为一个战士你必须要很粗的，对不对？你要向前冲的。可是一个作诗的人你要很细的， 所以很难得一个人又是战士又能够写诗，很难啊，因为这两个个性是冲突的。但是神能够在大卫身上让他一方面能够做战士，一方面能够做诗人。就后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啊都被这个非利士人的哥利亚给吓坏的时候，只有大卫能够出来征战。我们知道哥利亚，我们曾经讲过，哥利亚是预表什么呢？是一个大的肉体，你知道，从扫罗以下，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换句话，这些人都怎么样呢？平常都是体贴肉体的。所以一个体贴肉体的人碰到了一个大的肉体，他没有办法站立的。只有你看大卫，他在神面前有学习放弃自己，脱离肉体，脱离旧造，所以他能够用五个小石头就去应战，而且只要用一个就把他打死了。为什么？他平常就有操练。我们晓得大卫这次得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得胜，可是这个得胜呢没有把他送上宝座，这个得胜呢让他开始逃亡。因为当他得胜的时候，人家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为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听到这个话他受不了了，但是大卫听到这个话呢，他会反而更谦卑。所以你看见这个差别在哪里啊？所以一件事情就可以把属肉体的跟属灵的给分别出来。可是大卫就开始逃亡。你知道这个逃亡啊，我们知道神把他带到更深的地步，因为神要用他，他要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国君，他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往前进入那个属灵的那个真实的侍奉里面。那这个王不简单的，所以呢神要把他带到更深的功课。所以当他在逃亡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怎么样，他能够在他的敌人面前，就在大扫罗的面前，他承认自己是什么，是一个死狗，是一个个蚤。你知道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朋友面前谦虚说我们算不了什么，但你真的在你的仇敌面前你能够服下来，而且觉得自己像个死狗，像个个蚤啊，这是一定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啊，那真的是把他那里面更最深的感觉给带出来。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读诗篇这么能够得到共鸣呢？因为我们虽然经历很浅，但是大卫的经历能够把我们带到深处，深渊就与深渊相应，所以你看见我们就能够很能够被他带到这样的一个那个里面去，那个感觉里面去。大卫有很多诗篇都很好啊，但特别有几篇诗篇呢被称为什么大卫的金诗，那是很不得了的。像大卫的诗篇十六篇呢，还有后面57、58、59、60，这都被称为金诗。什么叫金诗？就这些的诗篇好像金子一样这么宝贵。这些你能够写出金诗来，就代表怎么样？你这个人在神面前那个隐藏的生活是一般的人没有经历过的，但大卫经历过了。大卫的经历是在逃亡的时候，在被逼迫的时候，被放逐的时候，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篇。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经历哦，他就没有办法带领整个国家。所以你看见后来有好多的以色列王或者犹大王呢都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就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旧造，进入新造。我们今天只看一篇他的诗篇，我只是大概介绍一下就好，我们不是说在讲，因为没有，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比如我们看诗篇第57篇，或是这样好了，我们看很简单的看一下，你先看16篇好了。你看16篇是一篇金诗，这是很宝贵，他这就写大卫的金诗。 我们刚才讲过，大卫能够写这个经诗哦，是因为他有非常非常深的隐藏的不在人面前的那个经历，只有他跟神知道。你看他打了狮子，打了熊，他的父母他的兄弟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跟神知道。就因着这样子呢，他能够写下这个十六篇这个经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好，这是第一篇大卫的经诗，然后你再过来看诗篇五十六篇，又是一篇经诗。那这篇的经诗呢，是用远方无声歌做调子，你看到吗？第五十六篇调用远方无声歌。为什么他要用远方无声歌呢？大卫自己觉得自己像个鸽子。鸽子呢是圣灵的预表，因为 鸽子的性情非常柔和，鸽子从来不会发怒，但它会哀鸣。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发怒的，我们只要不顺我们就发怒了，但是鸽子呢不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还好，它不发怒，它一发怒我们就被烧毁了。圣灵都一直很有耐心的在那边哀鸣。那大卫他在这一篇五十六篇的时候呢，他是有个背景的，因为他为了逃躲扫罗的追踪，他就怎么样，他跑到腓利士地去了，就在腓利士被抓住了。结果呢，大卫就装疯卖傻，你知道他在墙上随便涂字啊，然后那个口水流到脸上啊，头发乱七八糟的，所以人家就后来讲，哎，这不是大卫，大卫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把他放了。他是有这个背景来写的，他那时候的感觉就好像怎么样，他是一只鸽子飞到了远方，你知道，已经不在神的这个迦南地，跑到那边去，在那边呢，他不能说话，为什么呢？他不能承认自己。因为他一承认自己就被抓，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失败，我们跑到世界去了，你就发觉你在世界呢，你在世界的人面前，你也不能承认你是基督徒，因为你觉得你会被人家羞辱。那你不承认呢，里面又觉得很难过，所以大卫当时就有这样的光景。所以大卫在写这一篇经诗是有很深的经历的，所以他的调子是要用什么远方无声歌，发表他那时候的失败。所以大卫是有他的各样的那种经历啊。那接下来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你看都是经诗，对不对？但是呢，它是什么？休要毁坏。你看，都是经诗，但是休要毁坏，不要朽坏。调用休要毁坏啊，基本上这是讲到求神保守我们，不要毁坏我们。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虽然常常失败软弱，但是你不要毁坏我们。但大卫呢，经历更深，他比我们更深，因为我们知道神曾经把他的仇敌扫罗摆在他的手里两次，对不对？有一次在洞里面，大卫旁边的人都说把他杀了，这个神给他送来的，我们杀了你马上就可以做王了。大卫只是割了一个衣襟，他就觉得受不了了，他说不能朽坏他，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能够碰他，不能朽坏。所以你看见他这个背景，你看这都是他被捉拿的时候啊，他逃难的时候。但是呢，他不敢伸手，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真的很容易伸手，对不对？不要说把他送到我们面前来了，他不送到我面前，我们也去伸手去了啊。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这个人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凭着我们天然肉体去做事情，但被神带过的人啊，被神在神手里经过的人，他不敢伸手的。他只能说休要毁坏。然后你看见第六十篇又是一篇经诗啊，为政的百合花啊，为政的百合花。我们知道百合花都是在什么？通常都在野地里生长，所以主耶稣说：“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啊，很多的花是在家里面供养的，是人照顾的。但野地的百合花呢？照主耶稣的讲法是什么？”天父才眷顾他。大卫就好像这个百合花在那里漂流，在旷野，但是呢，你知道神在那里眷顾，就到最后呢，眷顾到一个地步呢，他能够成为一个见证。 所以你看这样为证的百合花。所以大卫很多的诗篇，我只今天只举了这几首诗，你就可以看见啊，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神慢慢慢慢把他脱离，但他好像在神的面前有那七天脱离了他的旧照肉体，这些都放下来了。等到他真的被来做王的时候，你看这个仇敌在他面前站不住，他这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他能够把他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就归向神，他们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所以从你看，从这些人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这什么？这是第八天的侍奉。我们看到，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多举几个人。我们看到保罗也是这样，对不对？保罗曾经是在三个世界里面，当时那三个世界里面，他都是非常的那个活跃的人。他在罗马的世界，在希腊的世界，因为还甚至还有那个希伯来的世界里面，他都认识的。希腊是以文化做代表，保罗的那个希腊文化他非常熟悉，希伯来的宗教你看他也是非常的熟悉，他能够在加玛列的门校受教，而且呢他是在同岁中最有长进的，他甚至后来进入这个以色列那个议会里面，好像有70个名额，他也是其中一个，他又是罗马的公民，你看神特别在预备他。可是呢你看他读遍了，读得非常熟悉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但是他能够做的只是逼迫神的儿女。但当神给他光照以后，他真的认识这位主了。结果他怎么样？他有3年的时间在亚拉伯的旷野，也是在就是在这个西奈山这附近，他重新把旧约重新在神的面前神的光中来读过。然后后来进入大树隐藏了很多年，大概8年，可能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有那个三层天的经历，可是他没有讲出来，他经过14年才讲，而且讲还是不得已讲的，讲也没讲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人都是很深的人，在神的面前，当很多人都告诉他他去耶路撒冷是会被捆绑的时候呢，但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所以你就看见他是被神制作在新造的里面来服侍神的，所以他们的服侍呢能够带下这么大的果效。主耶稣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2岁就懂得怎么样在神的家中为以父的事为念，可是呢他还要再回到拿撒勒服在他父母的手下，约瑟跟玛利亚的手下，从头学起。有时候我常常想，一个已经懂得已经得到博士学位的人，然后现在还要再叫他去从算术1、2、3、4去加减来算，还要做很多功课，你看多懒。但主耶稣服下，所以当主耶稣30岁出来的时候，你看他从水里受浸上来，你看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这他过去的这10年的隐藏的生活里面，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在那个十字架的死的底下，意思就是说他从前都是一个那个在十字架的这个意象底下，不凭着自己活，乃是按着父的心意在活。所以当他受浸的时候呢，就代表受浸然后埋葬然后起来，就代表他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他的过去这10年都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带领底下，所有出于自己天然出于肉体出于这个救人这一个的呢，他都摆在一边，都好像被埋葬的样子，所做的事情呢都是这个心造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今天第八天的那个侍奉这些原则。所以我们特别就是强调这一点。那就着我们实际来说 我们今天的侍奉当然不可能这么完全，但是我们强调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一直住在主里面，一方面呢我们刚开始出来有一些服事的时候，这个服事当然不一定是看得见的服事了，就是说我们正在主的面前在做这种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因着常常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呢，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提醒的工作，所以一提醒的时候我们就放下自己啊，活在这个在复活里面来尽我们的职分，这是讨神喜悦的啊。好，然后我们就看见第八天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众长老来啊，然后摩西召了他们来以后，摩西就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啊，然后是一只公绵羊做燔祭啊，现在耶和华面前，那以色列人也要做这几种祭，包括了就是赎罪祭、燔祭、平安祭跟素祭啊，他因为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啊。你看一个在新造里面的服事啊，你带下来的结果一定是神的显现啊，神的荣耀的显现。所以我们只要是站在对的地位上，在新造的地位上来服事啊，你就一定有耶和华的显现，耶和华向他们显现，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做了很多，但你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显现啊。好，于是他们就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幕都进前来啊，全会众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啊。好，现在亚伦就开始他真正的服事了啊，这个服事呢是第一次的服事，亚伦真正的服事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啊。他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献赎罪祭，一个献燔祭啊。赎罪祭我们知道呢，就说出了一个服侍神的人啊，这个罪要对付清楚，罪一定要对付清楚。如果罪没有对付清楚，这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服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愿啊，是为着神的，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因为这是燔祭所代表的。我想如果我们很久或者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认过罪了，那我们的问题就一定有问题了。因为呢我们很容易就落在不知不觉就落在罪的里面。这不仅仅代表我们外面的犯罪，甚至我们心思的犯罪。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取用这个赎罪祭。然后呢燔祭就说出我们要常常奉献。因为我们的奉献呢，我们每一次有新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自己重新再奉献给主，所以这是讲到赎罪祭跟燔祭啊。然后呢，再带领会众做四件事情啊，就是赎罪祭、燔祭、跟平安祭跟素祭啊。这也就说出了，就是说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啊，要把他们怎么样呢？要带领他们懂得来认罪啊，因为罪常常阻隔我们与神的啊那个交通啊，所以呢要带领他们享用这个赎罪祭，主做我们的赎罪祭啊，能够让我们跟神中间没有间隔，这是赎罪祭。要带领弟兄姊妹的认识，把自己献上啊，为神而活。虽然我们按着生命来讲呢，我们可能是越来越近身，可是呢我们总要有一次的奉献啊，总要有一次的奉献，然后慢慢慢慢就是更新的奉献。然后呢接着要学习素祭，就是要过什么，在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学习过那个圣洁的生活啊。最后呢就是平安，就享受与神中间的交通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并非以色列人所要献祭的这些。那中间所提到的这些祭，因为前面已经提过了，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再交通了我们直接就来到了，就是说后面这里讲到了亚伦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就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亚伦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从预表来讲，我们知道这里是代表亚伦亚伦是预表主的。那这一条符号是什么图画呢？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我想我们不翻了，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你看当主复活以后你看他要升天之前他怎么样，他在为百姓祝福，记不记得为百姓祝福，也主是复活了，真的复活了，他能够带进那个极大的祝福。所以这是第八天的服事。但就我们来讲如果今天我们真是一个服事主的人，我们凭什么给人家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很随便，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为人家祝福，特别是我们好像做了一个长老，做了一个什么牧师，我们就可以为人家祝福，这好像是。但这个祝福其实不是因为你有这个地位你可以为人家祝福，地位没有什么作用的，你必须要有这个生命换句话说呢，你必须要有主，跟主有很亲密的交通这就是后面所讲的。你看首先你看到亚伦先给他们祝福，对不对？那接下来他又进去了，你看到很奇妙，他摩西跟亚伦又进入会幕，出来为百姓祝福。所以你看有两次的祝福，一次的祝福是在献祭以后，对不对？一次是进会幕以后出来祝福，一次是亚伦一个人，一次是摩西跟亚伦一起进去。所以这里有差别的。我们先讲预表来讲好了，预表来讲的话，第一次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为什么是献祭以后？这就说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当我们的主呢把自己献上了然后他复活以后呢，还没升天以后为众门徒祝福，这就是第一次，对不对？第二次呢，摩西跟亚伦一起进入会幕。会幕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说，会幕就是天上。那为什么是摩西跟亚伦呢？就说到了，摩西是代表我们的主做什么？做王，做主。亚伦是说他做大祭司。换句话，他现在为我们升天进入会幕以后呢，他是什么？他是君尊的祭司，乃是按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很谜样的人物叫麦基洗德。圣经讲到他怎么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就说出这一个人呢，圣经特别不记载他的族谱、他的父母也没有记载他的死亡，为的就是什么？凸显出他是神儿子的预表。但这一个人呢很特别，就是他是神的祭司，但他也是一个君王他的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就是公义王他又是耶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所以你看他又是公义王，又是平安王，又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是衬托出他是预表我们的主的。在旧约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君王可以做祭司的，或者一个祭司是做君王的只有这个人。所以预表我们的主呢，他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这时候他进入了会幕，就代表摩西跟亚伦预表我们的主现在进入天上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这讲到预表了，他讲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那一次要真正的开始祝福了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呢？当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的时候呢，你看那些不信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但我们却是怎么样呢？我们却是很挺身昂首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这是预表方面的。但就是实际来讲呢，你看你真正要为百姓祝福，你必须要进入会幕的。换句话说，你要必须要进入会幕，与主有那一个深处的敬拜、 伸出的联合，从主让你真正 有所得着，有所启示跟亮光，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能借着你的服事，借着你的话语，带给百姓祝福。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就是以后比如说我们真的有一天主可能用我们，我们会忙到一个地步，平常我们的热心忙到什么呢，我们在忙事务，结果没有进入会幕，我们就没有办法带下真正的祝福。所以呢，与主的联合啊，比这些外面的服事更重要的。所以他们就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像众民显现，你看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所以一个真正是在第八天的服事，按着神的话语来服事，换句话，你在复活生命里面来侍奉，而且按着神的启示、神的命令在那服事的时候呢，很自然的，神的荣光就要显现。你就发现有主的同在，主的荣耀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了这个烧尽了坛上的燔祭跟脂油，换句话说，这是神所满意的，合神心意的，神就降下火来烧了。那众民一看见就欢呼伏伏在地。我们知道这个火从神面前出来，从此呢，燔祭上的火就不熄灭了。所以你看见以后的燔祭的火是从哪来的？就从天上来的。所以每一次他们要燔祭也好，或者烧香也好，都要从这燔祭坛上的火来取火的。到了第十章，你就看见他，如果你没有用这燔祭坛的火，你用凡火呢，你看马上神的审判就临到。所以从此，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燔祭坛的火就没有熄灭。所以当他们在扎营的时候呢，那个火是在的；当他们在行走的时候呢，燔祭坛的火还是持续烧的。所以有人在抬着这个坛呢，那火是要继续烧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但是这里呢，也给我们看见呢，这一个火所预表的乃是神的圣洁。因为神就是烈火，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就是烈火。火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呢是越蜡。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当你献燔祭献脂油的时候呢，实在是摸到神的心，降下火来代表什么？神越蜡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审判的。如果里面是出乎肉体的住的，所以你看到第十章火又上下来了，怎么样？是行审判。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啊，我们常常知道圣经里面的水是代表生命说的，对不对？火呢是代表圣洁，水跟火是不相容的，但水跟火呢很奇妙，都跟神的宝座发生关系。如果你记得，在你到了那个启示录的末了，你看见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对不对？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边流出来的。但是很奇妙，如果你读但以理书啊，你发觉呢，在神的面前呢，神的宝座里面还有一条什么火河。所以你就看见啊，有水也有火，水是说出了神的生命的供应，那火呢是说出神对他圣洁的要求。所以一方面他有供应，一方面有要求，这是我们的神，他不会没有供应他就要求，但他也不会呢有了供应他不要求。所以当他供应的时候，就说出他的水流。 当他圣洁的要求的时候呢，就说出来了，他因着供应他就有要求，这个要求呢越是属于他的，他就把杂质炼尽，能够他完全越拉，不属于他的呢他就审判把他除去。那在创世纪你看见呢有四道水的河，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流出来，所以你看见神在那里供应人。可是很奇妙，当人犯了罪被赶出去以后，你看又有火出来，对不对？你看那个是有那个箭啊，基路伯嘛啊，有，或者我们看一下，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了，在创世纪第三章。你看在最后面一节啊，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这里讲到基路伯，基路伯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这里讲到箭跟神的公义发生关系，这里讲到火跟神的圣洁发生关系。所以你看神的要求，神的荣耀，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这些呢都阻挡罪人来到神的面前。那讲到这个火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先看但以，或者我们先看但以理书啊，先看但以理书。第七节，不是第七节，我刚灯光太暗了。我们看第十节好了，好不好？好，第七章，我们看第九节开始看起好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开始看好了。这段话我们比较常常没有注意到的哦。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来火焰，其轮来烈火。”第十节，在他从他面前像有火，从有火像河发出。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火河啊，在神的宝座那里有火河发出来啊。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所以你看到真有火河，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也是我们很熟的，让我们复习一下。第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你看有火发现，而且这是在审判的时候，所以神面前有个火合的。那有些人呢他要得赏赐，有些人要受亏损，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我们的侍奉你看到没有，跟火发生关系的。如果今天没有在这个复活生命里面侍奉，到那一天呢，你看有火要发出来，从宝座有火核要出来烧的。如果你是金银宝石，越烧越荣耀，越烧越光亮。如果是草木合接的话呢，一烧就没有了。但这个人呢还是得救，这边讲了是得救，但是呢确实怎么样，像经过火一样，换句话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根基而已。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在活在神审判台前的亮光来生活来服侍的话，我们可能 可以有很大的建造，但是呢，你知道草木合接是很容易一下就盖起来，一下就盖很高的，那很容易盖嘛。你说你很少看到一个金银宝石盖得很高很大的大楼，没有，很少的，因为很贵重。所以很多大呀那些东西并不一定能够经过火的，而是你要怎么样，要经过金银宝石。换句话说，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这跟我们生命有关的。如果我们不是为着没有神的性情，没有为着神的荣耀的话呢，这就不是金子。银子跟救赎有关，换句话说，这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那种对付倒空破碎啊，你不是银子。宝石是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组织的工作，是长时间的。所以你看，审判要先从神的家中开始，到最后启示录你看见什么？你看见的那是有个大的火湖，对不对？你看，本来有个玻璃海，后来变成一个火湖。换句话说呢，好像从神的宝座那个火河，到最后连接在这个玻璃海里，就变成了一个大的火湖。所有不出于神的呢，都丢到那里面去了。但是感谢主，向着我们呢，还有这个生命水的河。所以你记得，我们如果再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以西结书47章。你就看见这里有一道河了啊，这是生命水的河了，它是从殿的门槛下由水往东流出来，因为殿面是朝东嘛，东方都讲着荣耀这一方，讲到我们的主啊，这个新的开始啊。然后你看见呢，它就往下流，然后慢慢流，有的池道经过1000肘就凉，你看，然后到了槐子谷，然后又1000肘呢，然后它就到了它的什么，到了腰这个地方啊，到了膝盖，再1000肘又到了腰，再1000肘呢，它就不能够游水了，它不能走了，它就要变成可浮的水，不可烫的河了。这就说出了，你看我们的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也是在慢慢刚开始，你看啊，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随任意而行，但慢慢生命有了以后呢，才慢慢1000走了啊，你就发觉了，你走路你还是凭着自己意识走了，但走有点不太对劲了，好像水到了你的踝子骨，因为踝子骨正好是我们脚要转弯的地方，你就发觉你还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意识走，但有一点限制了。然后慢慢就到了腰了，那走路就不是很，到膝盖了，膝盖就不太好走了，你知道？膝盖也说出了怎么样呢？我们就发觉我们自己不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屈膝呢？屈膝就代表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我们必须要依靠神来祷告，你就发觉呢，生命有个要求了，再来就到了你的腰了。你就发觉呢，这要求更多了。你看腰以前是束带子，用真理束腰的，你看这个腰是谦卑的，也慢慢就显出这个生命的。到最后呢，你看他，你要走都走不了了，你就完全是在圣灵的里面，在新造的里面你来服侍了，所以你看这是在神是借这个生命来一方面来供应，一方面来要求。最后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44章，也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但我们要来复习。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啊，就再一次告诉我们侍奉的原则啊。这个地方是第十，应该是15节啊，15节你看，44章15节。这个是一般我们虽然懂，但我们真的不太去，就是说懂我们是懂了，但实际上我们又是不太懂。他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 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呢，现在有两种人，神特别把它分出来，都是侍奉神的人呢，都是他们想要侍奉的啊。就以色列人他们走迷了，他们离开神了，他们弃绝神了，他们拜偶像了。但是有一般的人是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他没有离开神。所以在同一章啊，第九节，你看一下啊。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所。哦，这是一个规定，没有受过割礼不能入圣所。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你看连利未人都远离神了。利未人都是什么？都是侍奉神的，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然后到了15节呢，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哦，你看见以色列人都走迷了，但是利未人分两批，有一批利未人，大部分的利未人也走迷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是撒都的子孙，他们仍然坚守纲领。好，现在他们都回来了，神说这些利未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在外院宰杀牲畜、牛羊、牲畜，在百姓的面前伺候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的工作呢都是在外院伺候百姓，但这一般人，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他们没有走迷，所以现在他们可以怎么，他们来亲近我，侍奉我。所以有一种人是侍奉百姓的，有一种人呢是侍奉神的，有一种人呢他是在外院大家都看得到的在那里做事，有一种人呢他是在殿中人看不到的再把脂油跟血献给主。这脂油跟血是代表最宝贵的，他们把最宝贵的给人家看见。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侍奉哦，有两种，有一种是活在人的面前的啊，他们有很多人赞美他们，歌颂他们，说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又在这边宰牛宰羊，又出汗，又人家看得见。但主说这是留给那什么，留给那些远离他的人。但有一种人神特别宝贵啊，他们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一直是侍奉神，没有离开他。所以神说呢，我要把他排到圣所，人看不见他的啊，但是我看得到，他们是侍奉我的。所以问题是，到底我们是侍奉谁？我们喜欢在外院啊，让很多人看见，然后我们让这些人呢也来称赞我们，我们来侍奉他们，我们觉得这是做神的工嘛啊，还是你被神隐藏起来在圣所里面，你没有服侍人，没有人称赞，但你服侍神，神称赞你。接下来就讲了，他们只能穿细麻衣，不能穿羊毛衣。为什么？因为细麻是圣灵的工作，羊毛是肉体的工作。因为羊毛，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你不可把细麻跟羊毛一起织成衣服来穿。为什么呢？因为呢，一个是出于肉体，一个是出于圣灵的，所以他们要穿细麻衣，他们在圣灵里面来服侍神，不可穿羊毛，因为羊毛会出汗啊，一出汗就把肉体带出来了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真实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一个侍奉，并不代表这些人不在外面做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神好像特别宝贝他们啊，让他们现在会幕里面来侍奉他。所以这些人将来出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前面所讲的，他们可以为百姓祝福了，他能够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神的荣耀，神的见证，神的同在啊。而且当他这样带下来的时候，百姓就欢呼，就匍匐在地。所以今天是我们服侍到底是要做给人看还是做给神看？ 你要杀在外院呢，还是在圣所里面？真正在第八天进入的服侍呢，就进入圣所来服侍的神的自己。如果你没有在第二天，你可能就在外面服侍、哦、你服侍人，你也得到人的称赞。神也说这是在他的殿里面照管殿门、哦、也是，但是神更宝贵的就是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一章呢，虽然好像里面内容有很多我们都读过了，但这些原则啊很宝贵，就盼望我们也能够进入这个新造的里面啊来服侍神。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